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重生的这个系列，我们到第六个的小的主题是要讲重生与信心前后的论战。重生呢，对基督徒而言肯定是奇妙的又是一种奥秘，而重生的体验也是令人感到惊奇，但不一定每个人重生的经验是一样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在主后的四世纪在米兰有一位32岁的年轻人，那这个年轻就是奥古斯丁了。然后他在花园里面呢，就听到他的邻居传来一种吟唱的声音，而且一遍又一遍的唱着说拿来读，拿来读。奇妙的是，奥古斯丁这个时间就压不住如潮的泪水，就站起来。他认为拿来读，拿来读是神给他的命令。他就找到了，翻到了罗马书13章13到14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竞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就描述，当他念完之后，好像有一道安慰之光凌驾在所有的焦虑之上，涌进他的心田。然后呢，他就把一切怀疑的这个黑影一扫而空。奥古斯丁在这之前，他并不是没有接触过信仰，他经常听当时一个主教叫安博罗修讲道。他听这位主教讲道的目的不是为了听道，而是为了学习修辞因为安博罗修在演讲上非常具有天赋。那么当奥古斯丁去描述这个重生经验的时候，我们说太奇妙了。或许你也经历过重生的奇妙的体验，但是重生的体验是不可以被复制的，就你不可能像奥古斯丁一样，你也不可能像马丁路德一样，你也不可能像约翰卫斯理一样，或者对加尔文研究的人都不太了解加尔文他归正的那个经历，他自己提及很少。就是说重生的经验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可能各有不同，但是这种经验的确是奇妙的，是奥秘的，是令人每当提起所向往的。当我们讲到重生的经验和重生之后的生活，我们说怎么是为你重生呢？就是爱上帝，弃恶罪恶。可是我们很少去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重生和其他教义是有关联性的。重生与悔改的关联，重生与信心的关联，重生与成圣的关联，它与许多教义都有关联性。但是今天我们在第六个小的主题当中是要讨论的是重生与信心的关联。那么我们要了解，在很早期之前，就是早期教会的时候，初代教会的时候，对于重生、信心、悔改、成圣，并不像今天一样如此的过度的狭隘分类去讨论。因为在初代教会的思维当中，重生是一个没有被明确定义的概念，重生与洗弃罪相关，他们并没有把重生和称义进行划分去理解，而重生有时候被视为洗礼等同的概念，尤其是指罪得赦免，所以没有特别多的区分和定义。那么到了后来的这个原创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也没有清晰的去划分重生和称义，但是奥古斯丁他划分了重生与回转，这个回转就指归正悔改的意思。奥古斯丁就说，除了罪得赦免之外，重生只包括内心最初的改变，接着才是后来的回转。他区分了重生和悔改，肯定是先有重生，然后紧接着是 悔改其后。那奥生也很严格的把重生视为神恩独做的工作，就是说重生并不是这个人与上帝合作共同完成的，是上帝做成的，人是不可以抗拒的。我们也知道奥古斯丁在他牧会的期间有一个对证的对象是柏拉修主义。柏拉修主义认为重生呢，不是说人拥有一种新的人性，他说重生是人对是神对人意志的激励，他不认为重生是给人新的本性。因为柏拉修认为人性是有自由意志，是有选择性的，那么重生就不是新的本性，而是上帝对人意志的一种激励，这是柏拉修的认为。那么奥古斯丁之后呢，就进入了中世纪的经验哲学。那在经验哲学，他们对重生和称义也没有过度的划分，不过比较突出的是称义而不是重生。他们认为称义就包括重生，不过他们认为称义包含重生，称义和重生是神人协作的结果，就神和人共同合作才能带来称义和重生。那么这个观念到天主教那里得到了延伸和传播。到了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路德也没有完全的区分重生和称义，他把重生和称义也是比较混淆的。到了加尔文的时候呢，那加尔文他就把这个重生认为是对一个人整个更新的过程，就包含了成圣。我是说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无论初代教会还是奥古斯丁改教家，并没有把重生像今天如此狭隘的区分定义去讨论。其实用狭隘并注并不为过，我们讨论重生的时候往往只讨论重生，而过去重生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到了十七世纪清教徒的时候呢，也没有区分重生和回转。大家可能熟悉多特信经，多特信经呢就把重生和有效的呼召视为同义词。那比利时信条也是把重生视为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所以重生至少在十几个世纪之前，它的用法是一个广泛的全面的，没有过度的区分。那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看到在信用神学的救恩论当中有拣选、有效的呼召、重生、归正，包括信心悔改，然后称义，有这样一个细致系统的划分呢？是到了后来的神学家为了更好的讨论救恩的次序，就把重生限制在称义之前、悔改之前，把它放在有效呼召之后，这是后来才有如此系统的、比较狭隘的去讨论重生。有位神学家他就表达说，他说这个比较更为长远的宗教改革，教义信条的术语没有完成的概念之结果，晚代比较更为限制的重生观认为是没有矛盾的发展。就这种限制并没有矛盾，只是把重生与悔改信心与称义和成圣更加细致的区分了。我们用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好理解这个观念。你看我们在这个小区里居住，小区下面有垃圾桶，垃圾桶上面写着分类垃圾，对吧？其实你分不分类无所谓，你分类最后它也不分类，对吧？所以分不分类无所谓。就是之前的时候，这些教义它是没有如此划分，是广泛的在一起讨论。到了后期的神学家，在这个神学的进程当中更加完善系统的时候，就把救恩论的有效的呼召、 重生、信心、悔改、称义、成圣、圣徒的坚忍德容，特别进行细致的划分，这叫教义分类啊，不叫垃圾分类啊。如果你去过韩国和日本，就知道垃圾分类是非常的细致的啊，分不好就要重罚的啊。现在大家知道，去马来西亚、去新加坡旅游30天免签啊，你可以去马来西亚，不要去新加坡，因为会把你罚得倾家荡产啊。因为新加坡的他对他们的市容、大声讲话啊、地铁里吃东西喝水都要重罚的啊，所以你的人民币换成这个新加坡的货币的话汇率大约是5:1，所以罚款会把你罚到倾家荡产，还要把你的收回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义在过去不像今天一样如此精细的进行划分，以前不是的，它比较广泛性的讨论。我们说的系统神学也不过是20世纪的用语，至少在第17世纪的时候，没有系统神学这个概念，被称为教义学或者教义神学。那么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称之为系统神学。所以系统神学这个系统这个概念，也不过是在教会历史发展当中一个时代的特色和产物而已哈。那为什么要讨论信心和重生？我们不能说过去没有如此的分类就没有讨论信心和重生，是有讨论的，但不像今天一样如此强调信心在前还是重生在前。信心在前，重生在后，重生在前，信心在后，它所带来的这个差异是巨大的。特别我想引用神学家史普罗的他的一个经历。他在神学课堂上听课的时候，有个神学教授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就是重生先于相信。而这个观念对史普罗的冲击是巨大的，因为在他传统的头脑当中是认为相信，我相信然后我就被重生了，然后我就被称义。而这两个的次序的前后的颠倒，我们看的话只是一个顺序啊，没有必要把它拿出来小题大做，或者没有必要把它拿出来过度的去发挥，我们可以把它将就着就可以过去了。其实并不是如此，重生先于相信，更加去表明上帝的恩典优先于人的选择，那意味着信心是在重生之后。当把相信放在重生前面的时候，就认为说我听到了福音，我相信了神差来的独生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我跨出这一步相信的时候，我就被重生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讲的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如果相信在重生前面，那就意味着在我肉体中间还是有能力的，还是有选择性的，我还有一点点的义，有一点点的属灵的力量留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来选择信与不信，当我选择信的时候我就被重生，当我拒绝相信的时候，重生就与我没有关系。其实这个还不是更可怕的，在天主教的传统当中，而这种传统也遗留在今天大量的福音派的信徒的群体里面，他们相信重生是出于恩典，他们也告白没有神的帮助人是不可能重生的，他们也相信没有人有力量能够从死亡的状态当中活过来，人在神的恩典那里是没有选择性，没有意志的决定，完全是绝望的。不过天主教和今天福音派他们认为，我们也的确需要上帝的帮助，而这个恩典被解释为预备的恩典， 是说这个恩典事先准备好了，我们必须认同这个恩典，然后与这个恩典合作，才能使这个恩典住在我们心中。你如果听这个观点的时候呢，你认为很靠近真理，但它却不是真理。的确，我们信主的时候呢，需要以信心为管道来领受基督所成就的一切的救恩，因为上帝不能代替我们去相信基督，我们需要做 对恩典、对救赎做出一个回应。我的回应就是信心和信靠在运作，但是这个信心是上帝所带给我的，还是说上帝的恩典向我宣讲帮助我的时候我就自己进行了选择，还是整个的恩典是上帝运作的结果使我相信使我选择。所以天主教这种传统还有大多数福音派，他们强调神是有恩典，这个恩典是预备恩典，接下来看我与这个恩典是否合作。如果我合作的话，这个恩典住在我里面，如果不合作的话，这个恩典就与我没有关系。我们要讨论的是，我与神的恩典是合作关系，还是神的恩典他自己完全做成救恩，使我产生了信靠，产生了对他的信赖。而神的恩典在我生命中发生，是在我相信之前，还是在我相信之后呢？或者我们可以问，重生到底是出于神的恩典，还是神人合作？重生是神自己的工作，还是神与人彼此合作共同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如果神的恩典是人得救的最根本的原因，那我们就应该相信神独作论。如果只相信神的恩典是条件之一，那就不是神恩独作论，是神与人合作。所以神学上就有两个术语，那一个术语是神恩独作说。这个神恩独作说是说救恩的工作单单透过一位来完成，那就是神自己。那么神人合作说是说一项工作有两个或更多的人一起来完成，这两个区别是巨大的。独作论是说神自己完成救恩，不需要人的参与；而神与人合作说是说我和神共同的协力完成这一个工作。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路德和天主教在称义上有如此大的这种决裂抗争，其实最终就是要告诉我们，救恩是上帝独自完成的，不是神和人共同协作的这个结果。首先我们要强调重生先于信心，就是要说我们的救恩是神恩独作的观点，不是神与人共同协力和完成的。我们虽然知道一个人重生之后他要运用信心来投靠神，信赖神，以他为救主，以他为盼望，但是信心之前的那个工作被称为重生，是属灵生的第一步，是神的工作，单单属于神，根本不属于我们，是神主动采取第一步，而不是我们。我们是无法在重生之前与神合作的，也不可能在重生之前来选择相信神，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因为圣经很轻易告诉我们，灵性我们是死亡的，好像拉撒路他无法帮助自己使自己起死回生，因为他是一个死人，一个死人自己怎么可以复生呢？他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所以当耶稣发出他的话语吩咐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是借助外在的力量使一个死人有了心跳，有了气息，他可以走出来活过来。可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大多数是承认另一种救恩的次序，是相信先于重生，大多数人是接受这个观点的。 他们认为在没有重生之前，我是可以有选择性，我是可以 有选择的能力，我是可以转向上帝的。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是少数人持守，是大多数人持守，是大多数人把相信放在重生之前。他们认为救恩的第一步是我先迈出的，不是上帝先开始的。而我们却说重生是在具有得救信心之前的时候，是要强调一点，神先做工，神先选择，神先呼召，神先以他的能力和话语使一个灵性死的人可以活过来。你仔细想一想，当福音向你发出呼召的时候，不是你的选择，是上帝使你重生。被重生之后，我们就有了归正，这个归正包含了信心和悔改。信心和悔改是不可以分割的，你不可以把信心和悔改进行分割。相信基督离开罪恶，这个被称为归正，这个是不可以缺少任何一个方面，这个叫一体两面。其实在我们的观点当中也很难去分清重生和信心在逻辑上的这种的先与后。我不是说相信与重生这个先与，而是说重生和信心之间，重生优先于信心，而这个逻辑上分清楚是很难的。因为在历史上的确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支持重生和信心是同时发出的。不过在人的逻辑当中，人就会要分出先后，有一个次序。关于重生怎么在我生命中发生的，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也不能够用眼睛去看见，但是我们能够知道我已经被重生，我已经被更新，我也有重生的生活，我也有一个新的样式，这个是可以感受、可以经历、可以确定的。但是说神在你生命中那个重生是怎么发生的，的确属于奥秘。不过圣经有几处经文告诉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隐秘的做工，确实发生在我们得救信心之前。神先在我生命中做工，我才产生得救的信心，或者这个重生给我的回应只是之间差距几秒，也可能同时，我真的无法把它断定清楚。但是圣经有多数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回应上帝之前，一定是上帝在一个人生命中隐秘的做工，而且更新这个人的本性，他才能产生信心的回应，我们称之为得救的信心。那为什么使用得救信心这个用语？因为不是所有的信心都是得救的信心，因为有些信心是历史的，是短暂的，有些信心呢，它是浮浅的、暂时的，它不是那个真正得救的信心。在约翰福音3:5那里说得很清楚，耶稣对尼哥底母来谈及重生，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呀，我们能够进神的国之前，是因为被圣灵而生。当然你的圣经找不到重生限于信心这个词汇的表达，愿福音第3没有，以弗所书没有，罗马书也没有，提多书也没有，但是至少你可以在耶稣的谈论重生的观念中可以看到，一个人进神的国是先于圣灵的生，这就是重生。圣灵神生了我们，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如果没有神在我们里面先做工，就无法靠着自己到神面前。耶稣后来又强化这个观点，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那肯定是上帝的恩典在先，这个吸引是更新我们的本性，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像拉撒路一样从那个死亡的坟墓当中走出来，可以到十字架那里，可以祈求他，求他怜悯，求他搭救，我们可以脱离罪恶，透过他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家，成为神国度的一员。后来耶稣又强调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当然这些经文都没有用一个明确的词来说重生限于信心，这些经文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岂不是恩典在前，上帝先迈出第一步赐予人信心，人才能够去抓住上帝所给我们的救助。到了更多前书那里说，没有圣灵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以属灵的方式才能理解。那和合本的翻译是，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识透。那意味着没有圣灵的更新，没有圣灵的内住，人是无法理解基督。因为在没有圣灵更新之前，圣经对人的评判是，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为什么会寻求属灵的事？因为他明白的。为什么明白？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所以在这些经文的表达当中非常明确，我们能够回应神的第一步绝对不是信心先于重生，肯定是重生优先于信心。那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更清楚地表达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经文很清楚，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是神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依然是神开始了救恩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的话，我们永远迈不出来对上帝信靠的那一步。因此我们就说，重生是在得救的信心之前，这个观念绝对不像今天大多数福音派所理解的信心先于重生。今天很多福音派的教会，他们教导说，如果你相信基督为你救主的话，那么你就重生了。从这个表达上我们有时候可以理解，怎么这么你重生了？因为你相信基督了嘛，所以你重生了，所以从这个论证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很多的福音派的人，他们不是在讲一个话语的逻辑强的论证，他们是要强调是你先选择了上帝，然后上帝拣选你，上帝重生你，使你成为他的百姓。他们也没有强调背后更深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你重生了，因为你相信了基督，这个话表达本身没有错，因为我们知道重生限于信心。可是许多福音派的基督徒他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说是我先选择，是我先相信，所以神就重生了我。所以背后隐藏的这个教育前后的逻辑的差距就是巨大的。我们要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说我相信神就重生你，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解经结论，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重生带来新的生命，重生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才能够信主，才能够投靠他，才能够视他为中保，为救主，为替我们受死的羔羊。如果没有重生，我们所有的信靠无非是一种错误的扭曲的，肯定不是得救的信心，是某一种目的的信心。因为在圣经上也有些分封的王，他们是有历史性的信心的，但那个信与救赎没有关系，所以不重生从某些角度而言 也能够相信历史的耶稣、道德的耶稣，但却不能相信那一位为罪人受死的耶稣基督。而重生所带来的信主是得救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在重生之后。因此我们要说，重生先于信心，或者相信先于重生，这个根本不是问题。或者你也说这是个文字游戏啊，把这个游戏的规则改一改啊就好了，没有必要小题大做。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过去的教会历史教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神学家们，他们没有过度的去区分，但不代表他们持守的是信心先于重生，他们更多是持守重生先于相信，恩典在前，相信在后。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加尔文还是路德，他们都站在同一个战线当中去承认神恩独作，绝对不是神与人合作的观点。因此我们会说，你不要用谁有伟人证明这些观点，我们不用伟人证明这个观点，圣经也直言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中的，若不是父是为蒙恩，若不是父吸引人，若不是圣灵重生，谁能进神的国呢？他的大爱使我们活过来，这个经文足够明确告诉我们重生善于相信，甚至也并没有把这几个大字刻在圣经的上面说重生善于相信，没有，你从新约和旧都翻不到这几个字。但是这些观念足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先重生先蒙恩先被更新，我们才能够产生信心。如果你真的了解重生是神主动的工作，是神独自完成的，救恩单独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就无法逃避一个夺眼耀眼夺目的事实，就是拣选的教义。拣选出于神的主权，只要一提到拣选这个教义，就有很多人疯狂的试图想要证明信心先于重生。因为在阿米念的群体里面，他们认为上帝看到他要信，上帝就要拣选他，他不信上帝就拣选不了他。因此无论是拣选的教义还是重生的教义，都有回到这个最大的重要的这个逻辑的次序当中来。不管人怎么去质疑拣选的教义，不管人怎么去质疑重生善于信心，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说，因为得救本乎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经文足以告诉我们说，得救本乎也因着信啊，如果你只看后半部分说也因着信，好像信是条件之一，是我们做的，但是后面还告诉我们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两节经文足以告诉我们说，得救是恩典，也因着信，信心是一个管道和媒介，信心是让我这个罪人与基督联合的那个管道媒介，它并不是条件，它也不是动因，它只是一个管道而已。这些都不是出于我，如果出于我的话，我就可以自夸，我就可以夸耀我自己。因此保罗在这里教导什么，使我们得救的那种信心也是从恩典而来，相信在我们里头的行动是真实的，是我要信，我要告白，但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并不是我的，信心是上帝赏赐的结果，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就。如果你把信心当成是我自己的做成的，我的成就的话，那么你的信心在得救上就有50%的功劳，或者有60%-70%的功劳，甚至说有更大90%的功劳。因为你不信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临到你， 上帝的恩典无法闯进你的生命，那么你的信心才是决定的那个要素。可是保罗明言告诉我们说，连信心都是神的赏赐，不是我自发的，不是我有一种意愿，不是我有一种倾向。因为圣经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啊，连一个都没有，就意味着人根本不明白属灵的事，也不会寻求。属血气的人对属灵的事，一切都是尽显的迷茫和无知。只有主开导人心的时候，人才能明白福音，就意味着拣选、恩典、重生都是在信心之前。因为上帝拣选我，他也会赐我信心。因为上帝重生我，我就拥有信心，通过信心的这个手、这个管道、这个媒介，紧紧的投靠到基督那里。如果你说我实在不能够接受重生相于信心，我还是相信信心相于重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是把上帝缩小了，上帝就成了一个渺小的受造之物，他要靠人的脸色、人的决定来办事，那么神还是神吗？所以这个神学的争议点，我们不单是要靠历史的神学家的解经结论来证明，而且要回到圣经的本身去解释，是明确而清晰的。所以圣经并没有经文告诉我们信心是源于我们自己，更多经文都要呈现一个原则，就是信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然从主观体验来讲，就是说我信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从主观体验我是主动的，信心从我来发出的，所以从主观来讲没有错。但是这个信心是上帝的赏赐，是上帝的恩典，是重生所带来的结果。当你去用手信心告白你信仰的时候，你是站在一个主观的体验来讲，说我信三位一体的神，好像我是主导者，好像我是决定者，好像我是改变方向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使我改变方向的是上帝赐下他的灵，赐我新的心。而这个信心也不是像天主教和福音派所讲的一样，我要用我的信心与这个恩典合作，把恩典留在我的生命中，并不是。这个信心我不具备不拥有，而是上帝所赐予我的。所以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没有比这更明确的。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把一节经文当成一个绝对的，但是有时候圣经一节经文可以绝对的教义标准告诉我们，我们在得救上丝毫的功劳都没有，所以不是出于自己的，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因此你要去思想，重生相于信心，信心相于重生，两者不是一个文字游戏的逻辑次序，而是背后关乎到神的主权、荣耀以及解经的原则。我也不是站在福音派立场或者站在改革中立场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你没有一个立场是不可能的，你肯定会有一个立场，你的立场不是重生相于信心，就是信心相于重生，或者有两个立场我都不支持，我支持重生和信心同时发生。但无论怎么着，你怎么去讲，当然我想说的是，信的本性出于神，信心绝对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神所赏赐的。我们也可以不去在次序上去纠结，可以像过去的神学家一样把重生广泛的去解释，但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错误的神学出现的时候，那正统神学不得不做出一个回应来，不得不在次序上要 名正言顺的去宣告这一个次序，因为次序颠倒了，一切都变了。那么恩典和人的功劳混杂的时候，那神的荣耀岂不受到了损失和降低？因此我们不是要吹毛求疵，而是要看到符合圣经的解经原理，就是告诉我们重生先于信心。我也并不想来说服你什么，你也仍然持守过去福音派或者阿米念或者柏拉旧的特点，因为人无法说服一个人。但是如果你继续持守信心和重生这个观点，那我不知道你的神是要看你的决定来给予你救恩，还是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不可抗拒的能力和恩典来改变一个人，使一个人用新的本性并相信以至于重生。所以愿各位能够好好的去思想你到底是哪一个立场啊？那圣经如何呈现这个观点，圣经如何去表达重生相于信心。如果你相信信心相于重生，那么你解经的这个原理在哪里？你如何从解经上处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回到过去，像奥古斯丁一样不去区分，像路德一样不去区分，或者加尔文把重生视为人更新的整个过程，放在成圣里面去理解啊。当然这些都可以，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救恩是上帝独立完成的，绝对不是神与人合作的。信心不是我的，我不明白，我也没有寻求，当上帝的话语透过使者透过仆人向我宣讲的时候，我就如同那个死的人有了心跳有了气息，从坟墓里面走了出来，然后到基督那里认识他，感谢他，投靠他。所以唯独恩典是真实的。那愿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到这里。